神剑。诗篇九十五篇，和合本。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为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盼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诗篇九十五篇。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们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凯传。今天在这里还有我们的海伦老师来和我们继续的分享。记得上一次呢，我们和大家在分享的做一个基督徒要付的代价，在路加福音十四章，当时呢主耶稣有许多的人和他同行，那他转过来对他们说呢，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了。当时呢，我们和海伦老师在特别的探讨这段经文，怎么样真正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啊，正确的来理解和解开。当时呢，海伦老师也特别提到说，他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也不完全的明白真理，但是当他在生活中亲身的经历了一件事情，神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事件让他自己经历之后呢，他就明白了神究竟在这段经文当中要我们学习的真理。
这个事件发生完之后，回过头来我再读这段话的时候，我就豁然开朗，我算是初步的理解了神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发生什么事呢？我的母亲在很多年前发现得了癌症，而且是晚期，做了各种身体内部检查，也宣判就是说很快就会离世的，但是还是要做手术，做一切尽可能做的。 那我的家人，我的妹妹啊，我的父亲啊，他们就给我打岳阳电话，很坚决的就是说你要赶紧回来，你回来以后我们怎么样去医院，然后我们将要找什么样的医生，就是所有的安排他们就开始做了。我当时接到电话以后呢，第一反应就是晴天霹雳啊，因为有可能这是我母亲最后的阶段了。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你在我当时的位置，你这个时候听见家人跟你说让你回去，你的第一反应是
买票啊，赶快走啊。
对，可是因为听过我以前见证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应该知道，我的信主纯粹是被神捡了一条命，否则的话如果不是神拯救我，我是当时在车祸中就应该是死亡的，所以现在没有我在你们当中。所以从那一刻开始，对我来说我一直就在被主训练，就是永远在两个选择中只选择主，永远他是第一位。可是很痛苦，为什么？因为你舍不得家人呢，因为你在认识耶稣之前那么多的年的岁月，你最看重的就是习惯性就是家人家人家人呢，是不是成了你的潜意识了？所以当家人这个时候有难的时候，需要你出现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就会出来是什么？就是赶紧做，因为这是最基本的道德，这是孝敬父母应该做的，咱们中华儿女都会做，除非是个坏孩子，
对，
是吧？可是我因为开始信耶稣，开始我知道我是一个完全被捡回来的白白的活下来的一个生命，我活下来接下来的每一天，接下来我就是为耶稣而活。我爱父母，我尊荣父母，我看重父母，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主的缘故，我愿意，我甘心。所以挂掉家人的电话，我第一件事就是马上跪在地上，然后我第一句话就问主，我说主啊，我现在什么决定也不做，请你告诉我你要我做什么。这个选择是很艰难的，因为我清楚的知道这位主一旦我给他权力，他真的会行使他的权力，而当他告诉我他想要我怎么做的时候，我将失去我的选择权。但是我还是问他了，挂了电话马上第一秒钟就是问主，转向主。我怕我哪怕稍微犹豫五秒钟，我的头脑里就会充满了所有我自己的计划安排和念头，我害怕，我知道我没那么坚强，我必须在第一时间冲向我的主。所以当我跪下来说主啊你要我怎么办的时候，我清楚地听见主说，我要你待在这里不回去，我要你在这里用祷告来拯救你的母亲。我当时就知道主已经说话了，可是这个选择对我来说很艰难，所以我亲身地碰到了这一句真理，十诫中说你们要孝敬父母。对我的父母而言，当然我这个女儿回到他们身边陪伴最后一段日子，这才是他们心目中孝顺他们的孩子，而我也想做这样的一个孩子。如果我的母亲就是过世的话，那我心里也不会对自己留下遗憾，不是吗？同时我跟我剩下的这个在世上的家人关系也不会出现矛盾分裂和伤害，是这样吧？
对，
我们还能够仍然有个共同美好的记忆，一起在过接下来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传统的子女们都会下意识认为这叫孝顺，这叫孝敬。可是对我已经失去这个权利了，因为我已经把权利第一时间交给了我的主，所以主他就行使了这个权利，他说我要你待在温哥华。
我就在想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说关于孝敬和尊荣这件事儿，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听到这样的想法，我们会觉得太荒谬了，而且我们会觉得这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是神跟我讲的呢？我觉得我要孝顺父母吗？就算我不这么做，我在这待着，别人怎么看我呢？
没错啊，
对吗？弟弟妹妹也好，我的亲人，我的亲友，他们不会都骂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孩子吗？
没错，当时对我而言就是这样。假如我所领受的不是从主来的呢？我接下来我将会失去全世界。
对呀，
我失去所有人对我的信任，我失去我在他们心目中的品格形象，我甚至失去我剩下的世上的亲人对我的关系，很有可能我就会被隔离出这个家族，他们得多伤心，最后一面你都不愿意来见， 最后一点点小小的付出陪伴你都不愿意。还有一个牺牲很有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我家族中其他还没有信主的这些亲人朋友们会对我所信的这位神很失望。
对呀，真的越想越恐怖。
你们信耶稣的人好冷血无情啊。
没错呀，
信疯魔了，是这样吧？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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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你要知道我承担所有这一切都是我的压力。所以呢，我当时必须要做一个选择，就是我是接受并且信这是神给我的命令，遵守他，同时舍弃所有这些，而且要面临将来所有的承担所有这些的压力和痛苦。你可能会感觉到被全世界抛弃，而且度过余生哦，不是说抛弃一天两天一个星期哦，你将如此孤单地度过你的余生，非常痛苦。朋友亲人都在世，但是他们却跟你永不相认，永远是你心头的痛，永远是他们心头的痛。你都觉得到主面前可能你都没有办法去有脸见他。总而言之，我脑海里出现了所有的场景，所有的可能的后果和压力痛苦，非常的折磨哈。
嗯、
但是最终我跟主说，主啊，我这条命都是你捡的，所以我的名声，我未来的日子，我甚至被孤立被抛弃，在全世界孤独的过余生那种悲惨我都已经想过了，但是我最终仍然选择你，用这一切换我今天听你这一次。那么我就回复我的家人，跟我妹妹说我不回去，他们当然无法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是怎么样子从神领受的。因为我的家人有一个福气是什么，我的妹妹她跟主的祷告寻求中，她的孩子才保住性命的，怀胎十月的时候出现了很多这个神对她的保护所以呢她在这件事上她是笃信神是真实的，她也是有敬畏之心的。因此我非常诚恳地跟她说，对我来说难道我不想回去吗？这对我来说最是更容易做决定的一件事，更难的是不回去。所以我跟她说是因为我做了这个选择，而且我告诉她说我在神和道德品格名声和所有一切之间我必须只能选一个，我不能两个脚都踩上，因为我的神不是低廉的神，对不起，我的神就是尊贵而且独一，所以我只能独一选一个。但是我跟我的妹妹承诺，当我选了她以后，接下来所有我们家所要顾念的事都是她的事了，因为我在这一刻我在这件事上已经属她了，所以与我相关的事全都属她了。我说所以你放心，接下来母亲的这个事情已经在神的手中，因为我选了他了。那我的妹妹也经过祷告，她说好，姐姐我尊重你的选择。所以她跟我的父亲单独在我母亲的床边，在医院哈，所有的事情面对医院的，还有红包我已经讲过，医院的医生公开就是暗示我们家，怎么还没给红包，不给红包不可以上手术台，不给你们做手术，拖着你们，所有这些考验都经历过了。我在电话里在远方祷告，然后他们出现任何的各种各样的讹诈呀红包啊，一出现什么事反馈给我，我就祷告，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我们要怎么做。所以经历了所有这一切，我们既不去奉承医生也不给红包，一直坚持下来，一直不断的被打脸。我的家人，我妹妹和我父亲就在医院里一直被人家嫌弃啊，就经历了很多的考验。其他的病人全部都给红包，都是很穷的农村来的人，哎呀，卖房子卖地要给红包，但是我们家不给。我说了，我选了神，我就不可能再去选另一个偶像了，我一个都不能选，一点都不能选。除非我不选他，我可以选很多很多事情来保护我。长话短说，结果就是我的母亲这个病被神超自然的医治了，他是最严重的病情，医院已经是认为就是这就是一个多余的手术啊，一个安慰罢了。但是在手术之前他被超自然医治，所以在手术台上变成了一个微创，打个小洞啊，最小的那个手术损伤度。结果探头一进去一看，根本没有癌症嘛。可是当时是属于肠镜进去，就亲自拍的照片全部被癌细胞毒死了，满满的全部毒死，结果干干净净漂漂亮亮。所以呢也不需要后来的化疗治疗，他的恢复也很快，因为只是微创，整个过程就是神在介入了。 当这位最伟大有能力的神介入的话，我们就非常省心。而所有这一切就是让我经历了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这句话，主耶稣说，你想跟随我吗？海伦，你想跟随我，你可以去真的做到你爱我甚至超过爱你的父母家人吗？甚至超过爱你自己的性命吗？当时那一刻对我也是我自己的考验。你要知道，对我来说剩下的余生几十年都是在毫无尊严、毫无朋友、毫无人理解的这种孤单的情况下度过余年，那相当于是我自己的生命被完全舍弃了，是不是一种，是一种代价吧？
对，
所以你爱我超过这一切吗？我亲身经历了，你爱我超过这一切，我就 take care， 我就照顾一切关乎你在乎的事。这就是彼得前书五章第七节说的，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听起来很矛盾吧？神顾念你，我们人的思维认为，如果你顾念我，你就要给我东西或者挪走东西。可是神的逻辑是，我顾念你的方式就是你要挪走，
你们要，
你要给予，是吧？
对，
你要把忧虑卸给我，你看，你要给予，人要给予，人要舍弃。这就是神说，这样我就可以顾念你，而不是说我顾念你就是我给你，我给你挪走，啊，都是神的事。当人做人的本分的责任的时候，神自然就做好他自己的本分，就是他必顾念你。
嗯，谢谢海伦老师啊，你用这么真实的经历的体验来跟我们大家分享，让我们再一次能够更加明白神的真理的教导。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思维来理解神要教导我们的话语。海伦老师的例子呢，让我们知道神很多的话语往往是和我们个人内心所理解的东西，甚至是和我们的时代的潮流所违背的。遇到这样的危急关头的时候，我们要动用我们所有的能力，比如说我们要去找更好的医生，我们要去给红包，我们要给他最好的条件，而唯独我们就忘记了去寻求神的旨意。所以海伦老师给了我们一很好的示范呢，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生活中无论你遭遇到什么样的境况的时候，首先第一件事，放下自己所思所想的一切，来到神的面前，专心地寻求神的旨意。当你愿意在这一个危难的时刻真心地放下一切，来抬头仰望和依靠我们这位又真又活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神一定会负我们完全的责任。你说的，我说的，他说的，
神
说的，听你的，听我的，听他的，
听神的，还要行。
我还走到主的跟前，我还来到主身边，我还坐在主的脚近前，我还看着主的脸。
今日我们复习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至二十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至二十节。 今日背诵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九节，和合本。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九节。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九节，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九节。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九节，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九节。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九节，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九节。
在人间，神的痛在无形。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